你向往照耀着金光。
夜不停，吐槽不止，欢迎收听摇滚天堂，我是阿森。
哎，我是主播杨子旭。
我们也好久没有录国谣专辑了，然后就是要通过我们的电台节目来向大家发出一个号召，我们要招一个新主播，然后男女不限。普通话就凑合一马马虎虎就可以了。然后就是主要比较多的要求可能就是有一个听新专辑的习惯吧，就不停补充新专辑的习惯，然后学习，就是有学习探索的精神。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然后有感兴趣的朋友就可以在节目下方评论来和我们互动，或者是你也通过微博搜索摇滚天堂 QQ 交流群号8090063来联系我们。
哎，除了电台节目之外呢，我们还有个微信的公共账号，大家不仅能在上面找到我们期节目的曲目，还有深度乐评、摇滚圈的八卦，以及各种有趣、有料、有爆点的好东西。大家可以在微信公号里面搜索“摇滚天堂”来订阅我们。
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给我们推荐你喜欢的国内外摇滚专辑，或者对杨子旭提出意见和建议，都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小礼品一份。
就是对我可以提意见，但是如果你对阿森不高兴的话，可以直接去砍他。
难道不是因为我没有问题所以没有人对我提意见吗？
对啊，就是因为有问题的人都跟你互砍的时候被你砍死了吗？是这样的吗？
差不多是这样吧。那我们进入正题。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专辑是来自于一支比较老的国摇乐队吧，废墟乐队，发行于今年的新专辑正大光明。
我的女王，你就像至高无上的女王，我就像你最爱的。
然后你怎么又把他们又归类到比较老里面了？
他们就是那种零几年发专辑的乐队，应该也就算比较老的乐队啊。反正我印象当中，他们是一支就不怎么年轻的乐队。
好吧。
而且周云山也很一副中年人做派。
我操，你不知道88年都是中年人吗？
不是，我是说真中年人，我是说真中年人。就是他，你看这张专辑，比如这张专辑，你是不是感觉非常的养生摇滚？
好好，哎，你这个风格标签起得不错，我觉得非常棒，给你点赞。我开始还想说这个是一张这个环保摇滚，结果你直接说的是养生摇滚。好，
就是养生摇滚吗？
那这张专辑你对他评价怎么样？
就是我感觉这是一张越发成熟的专辑，就是他每一首，就是他前期专辑当中可能会出现就歌词韵脚特别奇怪这种情况啊，虽然他歌词一直都比较奇怪，但是就是韵脚上至少这张专辑是处理的比较和谐，而且制作上我觉得是更加悦耳了，就是每一首都能保证他比较悦耳，而不是就有的好有的坏。
你都说人家是一支老乐队了，说人家是个中年人了，现在你说人家才刚刚成熟，你这听着就不太像是夸，感觉是变着法子在骂呢。
你不要这样诛心、好吧？
对吧？这个，大家还欢迎大家来给我提意见哈。但是要砍这个哈士奇的话呢，就直接砍，也不用给我留面子，好吧？是这意思啊。
没有啦，就他们一共也就发行了三张专辑呢。
这张专辑比较有意思的是，他那歌名都是三四个字，特别有意思，你不觉得吗？有点这个强迫症的感觉。
我觉得也没有，可能就是中年人就比较喜欢短平快吧，就比较喜欢短快的那种歌名。 就是年轻人可能还喜欢标新立异什么的，中年人就觉得总结概括一下就很好了。然后这张专辑出来的时候有一个我看有一个就是新闻通稿吧，然后标题是什么，是什么让废墟乐队做出摩登天空销量第一的唱片，我想说啥就是然后我点进去一看，就说就创下摩登天空系列唱片同等时间的销量新高。然后我一看那个就是那个销售记录，
我这有点绕，我再回味一下，摩登天空
系列唱片同等时间的销量新高
啊！
然后我一看那个像、
啊、
那个收下来，我觉得这张专辑就是撑死了也就卖了800张吧。
哎，我真的觉得你会被砍了，我现在真的有点担心你要被砍了。
不是，他这个是说的实体专辑，就是真的，就感觉现在说吹什么实体专辑销量这个事情，让我觉得最好还是不要吹了，吹的然后也不敢放出数字来，只敢说一个概念，然后也很尴尬。
那我觉得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今天晚上也可以发个推送，比如说那个这个阿森对吧，是哈士奇里面最优秀的主播对吧，没挑吧没挑吧对吧，
不是我是想说另外一个，就是当时那个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北岛不是开始在豆瓣做那个什么讲诗歌的一个什么，就是一个课堂嘛，小课堂类似的那种东西，那种。然后当时就是豆瓣就推送新闻说什么，北岛成为豆瓣历史上涨粉最快的一个人，史上最快的人，最快的账号。然后我一看，北岛10000粉。
说明这个豆瓣涨粉太难了。
豆瓣要完。
主要是。没有什么动力，这个豆瓣这个粉儿没什么意义，所以大家都没什么这个，你像新浪微博这种可以直接转化为商业利益的，大家都挺有动力的去刷一刷，对吧？营造一种你是大 V 的感觉。豆瓣谁去看你有几多少关注啊？神经病。
那行吧，那我们黑到这里，我们先听一首歌，我们听那个听云游吧。云游 A， 先听一段音乐。
我为了一朵花，我就为了一朵花，写雕像的悬崖。我你是我的女朋友，你是我的女朋友，是我云游的码头。我走在归来的路上，大地像我们的温床，回想你如花的身体，
杨子勋，你是哪一年接触到废墟乐队的？
这个应该是刚上大学那会儿吧，就是04、05年的时候大概。
喂，等一下啊，你刚上大学，05年？
04年我刚上大学，怎么了？
没事，你继续。
然后当时，我最开始是听了木马，然后，
对，废墟好像是早期曹操还跑过去，就做过一段时间废墟的乐手。
啊，跟这没关系，这个 这个最、最早最早的时候，木马不是有个标签叫这个迷幻摇滚吗？反正有人给他们贴这个标签，你也别管。然后后来就有人说，后来我就觉得这个迷幻摇滚挺有意思。当年我不知道什么叫迷幻摇滚啊，然后就有人说那你要听觉得迷幻摇滚有意思的话，你就听听废墟吧。那时候废墟也是迷幻摇滚，然后我也去听了一下。那就他们那个第一张专辑，我很喜欢，那个橡皮叶子一样飞嘛，
像叶子一样飞。
对，那张专辑我也挺喜欢
的。我觉得这个专辑名就非常的直白，非常直白的迷幻，像叶子一样飞。
那个封面就是很多那个飞鱼的那个，当时我还买了那张专辑。然后当年我穷得跟狗一样的一个这个学生，掏钱买了一张正版专辑，就是因为挺喜欢的，然后买了以后送给了我。就是很喜欢的一个女生，但是我十分确定人家不会听这个，也是呵呵少年、啊、理解一下。然后后来我这个听习惯了，然后有一天就那个到网上查什么叫迷幻摇滚，然后查一下，然后人家说那个最著名的乐队叫平克·弗洛伊德，然后我去又去找，又去那个当时因为网上不好下嘛，那些东西都，然后去那个买了。那个平克·弗洛伊德最著名的那个 The Wall 嘛，回来听了以后，就原来我听的都什么玩意儿，这是
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是吧？
对啊，对，所以这基本也是个黑。
我们双双被砍死的主播，难怪是要招新主播。
这其实就是废墟这三张专辑吧，总体感觉来说，当然你让我来说的话，我肯定是觉得就是第一张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因为我还记得就是当年那张专辑也是被我听了无数遍。那时候都就是因为那时候那个台式机的那个 CD 他们说是比较伤盘的，就是你一直在里面转，对那个碟就不太好，就容易听坏。我都是把那个直接就是翻到电脑里面，那碟都小心的供着，你知道吗？当然我自己也没有 CD 机了那时候，然后就是反复的听那张专辑，我真的特别喜欢。第二张的时候，我当时就已经开始写十大了，但是第二张，我是选进了十大，但实际上我不是特别喜欢。就我觉得第二张它的旋律是整个三张里面最好听的，就是你不能否认，就周云山这个。作曲的这个能力还是非常的棒的，就是他写的很多旋律让你真的就是耳朵里面一直在晃，但是他第二张词是写的实在是太烂了。但也可能是我们这个欣赏不上去了。 对
我接触到废墟的时候就已经就是比较晚了嘛，就那时候就已经听的比较多了。就我接触到废墟的时候可能就是在你的国药师大那个时候叫那种凑不准原理那个博客上找到国药师大一首一张张听的时候，就听到那个悟空那一张，2009年那一张。所以就是然后我觉得可能综合算下来吧，可能悟空是他这三张当中有可能哈可能会是综评最低的，所以我最开始接触到就是这张，所以我对废墟这个乐队就也一直就是评价没有特别高。但是我后来也听了像叶子一样飞，然后包括今年在听这张的话，其实我觉得就还是一支不错的乐队吧。而且给我的感觉是他就是就是废墟是一支以一个人为中心的乐队嘛，就是他创作核心就是周云山嘛，甚至他有一段时间就直接叫周云山与废墟乐队嘛。
对，
像这种乐队的话，就比如像那个新裤子，或者是像什么别的乐队，就一个人创作核心，或者两个人，他们两个的人格比较，就是比较统一的那种乐队的话，它都是就是几张专辑下来都基本上差不多是，你给你的感觉都是同一个青年他写出的一张专辑，就或者是他的不同面，或者是他不同时期的这个人而已。但是你听废墟的感觉是感觉就是每一张都不一样，就它虽然有一个比较飘的，比如像就是宗教啊，比如像就是比较飘的这些东西，这些感觉在一贯始终，但是每一张给你的感觉都不像同一个人写出来的，就是 完全你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 你对面想象的那个写这个歌的那个人的就是整个人的思想整个人的 都不像同一个人，就这个我觉得挺奇怪的。
但是他的嗓音很有辨识度啊。
我知道，我不是在说嗓音，我就是我说他传达的旋律和他的那个歌词想法以及他这个整个的精神气质，给我感觉就是三张是不同的三个人。
我是觉得废墟给我的感觉，一开始因为在零几年那会儿的时候，国内其实玩他那种风格的确实没有，所以他本身还有一个独创性的一个东西在里面。但是后来的话，你包括第二张专辑，就你不知道他是要表达什么东西，就是你听不出来那张专辑到底是要干些什么东西，你只是觉得他有些曲子的旋律还不错。
越来越玄虚了是吗？
然后有点莫名其妙，老实说也就是有些歌词会迷之尴尬，就是那个什么啊 rocking 啊摇滚化啊就这种东西我的天哪，就是你会觉得这是要干嘛呀，我的天哪。然后包括他那个翻译，就是致敬鲍勃迪伦的那首歌，什么一个人要阅读多少异性他才能真正明白爱情什么的，就这个玩意儿，就是如果你用英文写出来我觉得可能还能唬
没有那么尬是吧。
对，但是什么阅读多少异性这种就是用中文大白话这么说出来，你会觉得
特别尬。
对，就觉得特别尴尬，就是包括那个在那个废墟那个现场，就好不容易我去现场看了一次废墟在下面，然后听到他唱这些东西的话，就真的。当然他好像现在也不怎么唱那张专辑了，也就唱那个阿姨呀呦，就那种就是没有歌词的那种歌，还是叫这个歌名
序曲序章还是序曲、
就是当年他那些写那个大白话那些他现在都不怎么唱了。那个确实我觉得我要是个新人的话，就是没怎么听过他歌，哪天在音乐节现场听到一个人在上面啊 rocking 啊我的天哪，我在下面我就直接石化掉了什么东西，这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他还有那个什么以和平的名义也是那一张里面的，也特别尬，就什么来吧炸了吧就是地球就加个伤疤，然后他那个就是他那个韵也压得特别奇怪，本来是你应该要一个是上扬，一个是抑，一个扬一个抑嘛，然后他就所有的都是抑，然后听上去就韵脚特别的奇怪，就很尴尬。
你说他这玩意儿是不是他在写的时候就是用这个英文的这个想法在写歌词？
你的意思是说他的意识思维是就他在用英文思考，然后再用中文翻译出来写出来？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就听起来就很奇怪。
不太可能吧？上一代。
哎，这个留个疑问。这个我们留个疑问啊，这个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先听一首歌。先听段音乐，然后我们回来之后再跟大家聊这个歌词这个话题，这个在废墟这个乐队身上还是蛮有的聊的，我觉得
好啊好啊，
蛮有的黑的
介绍的是来自于废墟乐队的第三张专辑《正大光明》。我们上一段吐槽到歌词啊，然后那个杨老师还有很多要说的，我们来有请杨主播。
因为我刚刚为什么会想到那个话题，就是说我感觉他是用英文写歌词然后翻译成中文，就是因为我觉得他那张专辑里面有很多这种句子都是你翻译成英文听起来还不错，就比如说要阅读多少异性什么的，就是因为他本身那首歌也是致敬那个鲍勃迪伦的那个 Blowing in the Wind 嘛，然后我觉得是不是有这种原因才导致他翻过来的时候翻得这么生硬。
哎，我觉得是的确，就比如像那个以和平的名义那个词，就的确是如果你翻译成英文的话的确还挺 就怎么讲还是有一些噱头的，就有一些战争对于和平与战争问题的关心的一些噱头，就包括那个句子其实写的也不差，就比如以和平的名义生产炸弹，如果你是用英文来表达的话其实这样的句子也还不错，但就是如果用中文来唱的话，唱到那个地方就非常的感觉就很中文的不适越性在这首歌当中被无限的放大。
因为那个以和平的名义生产炸弹这种翻译成英文就很像是 Green Day 会写出来的歌词。那有一些乐队就比较鸡贼哈，就是有一些乐队他会直接就是用英文来写，但是你仔细去看他的歌词就会发现，就是你会产生一种哥们儿六级过了吗那种那种感觉，就是包括周一赛的嘛。就当年我是就是挺喜欢周一赛的，然后后来我看过他们的一些歌词就觉得还是这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就那种感觉。包括我一直吐槽的就是像那个赌鬼的他那个歌词，就是那当时、
啊、对
那个是
对
那个 Chinglish 到无法想象的那个特别可怕。
他们管这叫什么北京口英语。
毛，不要这样黑北京人好吗？
就是、我是有一次听到哪个北京摇滚圈的音乐人讲的，他说他们管这个叫北京口英语。
但是赌鬼今年新专辑应该会不错，因为我前几天不是刚刚去那个长沙草莓嘛，然后我看了他唱了几首新歌，确实蛮不错的。我觉得他们今年这个如果今年发的话，他们新专辑应该是一张十大水准的专辑，立个 flag。
你确定他们今年会发吗？因为他们去年也发了专辑，我觉得他们速度没那么快。
我是说假如嘛，反正他们几首新歌我都挺喜欢的、嗯、就是旋律特别简单，然后歌词也特别，就是现场会让你就是一听到你就想蹦起来，你就有点像巅峰时期的脑浊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可能没有听过他的歌，但是你一去现场听他们的歌就会跟着唱、
嗯、
然后会跟着蹦，就是那种感觉、嗯、
但我跟你讲一个事儿、
嗯，
就是他这张紫气东来发行之前，去年那张紫气东来不是就还挺平庸的嘛，就是也没有特别好、
嗯、
然后那张专辑发行的可能一年多以前吧，然后我在某一次现场听到了、
嗯、
第一次听到了他那张专辑当中 Summertime 那首歌，我觉得哇塞他们新歌又好棒呀，还挺期待新专辑的，然后新专辑出来也就那样。
这说明什么呢？这里面有一个最大的区别你没有发现吗？
嗯，
是因为你给他立了一个 flag， 这事儿只有你能办
啊
明白吗？明白吗？
哎，不能强行让观众觉得我带屎。
嗯，就其实废墟啊，我们说到废墟，
嗯，
说到废墟这张专辑，其实他们其实依然是歌词在，就是他这张歌词比上张当然是好了很多很多了，但是依然会，就是有些时候会让你走入一个就是即将要落入尴尬的那个境地，就其实离尴尬只有一步之遥，像那什么，
对，
什么雪花，你洁白又优雅，雪花我一碰你就融化，就。哥，就你听到这个的时候你就觉得天哪，这是要干嘛呀大哥，就是你说
不是
毫无诗意可言，然后又特别的俗气，什么洁白又优雅，太俗气了，这种就你会觉得他真的就在你一个你能承受的一个最底线的这个附近徘徊，就是你再下去一点点你就觉得这个我真的
你的尬线左右，
对，就那个什么啊摇滚啊，就那个感觉，就是你就不想再听第二遍了，就这个的话你会觉得我忍忍还能再听一下，
我觉得摇滚花那首的旋律写得特别好听，
对这就是最要命的一点，它旋律真的写得挺好的，包括那个就是真迷幻为什么可以第一耳朵抓住我，就是因为我请你吃颗我的仙丹那句太好听了，太好听了，就那么绕一下太好听了，而且 你要非说这个，其实也有很多人提出就是这句歌词觉得特别的尬，但是我还是可以忍受的。就我觉得因为他那首歌，
我觉得那一首达到了尬当中的一个就是矛盾当中的平衡，就是你竟然尬的意外的觉得还挺和谐的。
然后可能就是这是一支就是神奇的乐队啊，废墟是一支神奇的乐队，
对对对，
真的。
但是也有很奇怪的尬的特别的就是 what the fuck 的那种歌词，比如是什么菩萨啊、上帝啊、众神啊请保佑他，那种歌词就很在什么一片光明之地所有宗教合一，这种词就特别的奇怪，就不知道你就不知道他要表达什么，就他表达的那个东西非常的奇怪。
这个你还不知道他要表达什么吗？
就是我觉得他那个非常的
不是等、
就是、他
咱们做个阅读题，你不知道这句他要表达什么吗？
就是我知道他的意思是
俗话说这样的
众神汇聚什么之类的这种意思。
没有
吧，
你错了、听一个人说话不要听他说了什么，要听他没说什么。
众神啊请保佑他，菩萨呀，上帝呀，众生啊，请你温暖他。
所以你想说啥？
这明显是在黑绿教啊。你看我别的都提了，对不对？是不是有这个意思啊？
你怎么不说？你怎么不说他是在黑道教呢？就是他作为一个道教摇滚代言人，他居然只点了菩萨和上帝，但是他没有点道教。哎，对，哎，不对，菩萨是不是啊？菩萨对，菩萨不是道教，对呀、啊，他没有点道教，你怎么不说？
可能是佛教，对。在黑暗里。总之这是一首非常影响宗教和谐的歌曲，有可能会被禁播、哦、
什么鬼
啊，这个其实废墟你知道就是它神奇的地方还有很多哈，就我们不说它这个吊诡这个歌词哈，就是当年还有他们还就是有一个标签被大家记住，是因为就是他们当年唱那种什么像片叶子一样飞这种歌的时候，就是他在迷笛那个主舞台底下、就很多人在那跑圈 POGO 那个、那个也是当年的一大奇景，就是从来没有听说过那种，也是就是可能现在的我觉得现在的这个乐迷可能不太能理解哈，就是觉得就什么呀对吧，现在都什么跪甩啊什么玩意儿都有对吧，但是当年来说大家默认的就真的以前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一个金属就是不是金属乐队、你在下面甩头，旁边人都会像打量傻逼的眼光一样打量着你，就是看智障的眼神一样看着你。
现在就是我就现在就每次核现场你都可能看到有人甩头，然后可能就每次金属现场你都能看到底下有人在 mosh。
就以前还有那种很多人就义务过去纠正你说哥们儿这不是金属乐队，别在那儿举那个金属礼对吧，
对对对，现在没有人管，
就是义务，
现在都怕被打。
对，现在你再过去弄一弄人家没准弄死你，你他妈谁呀、啊、你对吧，
对，
这个很正常。
对，我们要给大家、
但是当年就是说、
就是、看演出的自由，大家想咋地咋地。
就是今天来说这个在这个废墟的台下 POGO 就不算什么特别的事情了，当然前提是他有那么多人会去看他。
我们又回了一遍废墟。
去年
哎真的我们一六年看废墟的时候底下真的好像没什么人，真的好像没人挺少、
就是那天最后特别冷的那天嘛，就是根本就没几个人，
下午吧，那天下午好像是第三舞台草莓第三舞台，反正
然后他还穿了一件那个就是像那种就是那种像披风一样那种衣服，那个叫什么，
就道袍一样的衣服
啊，对对对对，
道教摇滚吗，
然后他那个又不系上的，然后就大风吹来，然后就是在风中飘扬，那个衣服就你看了都觉得很冷。就是你看了他都觉得很冷，
对，视觉降温。反正就我对那一次演出印象就是赶紧结束吧，好冷啊。
今年他们这个新专辑出了之后，不知道会不会再出来演出一下。其实我个人来说还是有点期待，还是有点期待。
我还挺想看新专辑的现场的，因为之前那2016年那次好像也没唱新歌。
对，唱的都是一些老歌。
行吧，那我们这一段先聊到这儿，然后请杨主播来给大家放一首歌吧。
其实之前这张专辑里面我个人最喜欢当然是这么一换，但是给大家也放过一两遍了吧，应该节目里面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反正这个地方就给大家再放一首另外一首我也挺喜欢的歌，叫玻璃城。这首歌同样旋律也是非常的棒。我们先听一下音乐，然后回来再接着聊。
在玻璃城里，他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他找了一份无聊的工作，漫无目的活下去。他住在水泥森林里，他觉得空气也不干净，他也不愿去玩弄爱情，假装心里的空虚。他心中烈火在燃烧，他想超越的天地去光明大道。
好的，欢迎回来。这个刚刚给大家听到这首歌是玻璃城，然后最后一段我们还是聊回正题啊，再讲一讲这张新专辑。
我也是在就是看的时候发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讲他这张专辑实体专辑出炉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设计嘛。然后就是说周云山给那个《魔门天空》的设计师就提了一堆关键词，说我要水墨的、东方元素的、光明大道的、什么天眼的、佛眼的、道教的、佛教的、基督教的、众教一体的，就是这种听上去就是那种，就是比如说那个出品方，就或者那种电影出品方，然后跟那导演说，我要一部电影，魔幻的、东方的，然后马上就是要出来一部烂片，《复兴山之徒》什么那种的。就很像那种设计师吐槽的那种奇葩甲方嘛，就跟你提一堆特别玄幻的词，然后说让你做一个设计。
你这个黑的不够通透是吗？啊，黑的不够五颜六彩，对。
对，你这个黑色不够五颜六色呀，你给我来一个五颜六色的黑色可以吗？就是他，但是最后他这个设计其实还是就是怎么讲，还是正确的押题，且还做的还挺有意思的吧。就是他这张专辑最后是，你看他，你现在如果是看他的电子专辑的封面的话，如果你没拿到实体的话，你看到是一个金色的，就是像中国传统剪纸那个艺术的那个金色的那个纹路，然后底是黑色的嘛。但实际上如果你能拿到实体专辑的话，它其实是一个镂空的，就是你一打开的时候它那个它那个是一个就是镂空的剪纸，然后你打开的时候光透过来就能，就是透过那个剪纸就投影到那个黑色的上面，而且它那个剪纸艺术是来自中国一个剪纸艺术家的一个作品。
光透过那个剪纸可以亮瞎阿森的狗眼。
还能不能好好录节目了？
没有，我随便黑你一下，你继续。
我以后遇到这种就假装没有听见，然后补。然后他这个专辑的歌词本，然后也是那种就是从后往前翻，从右往左看那种古书装订模式嘛，就比较符合可能就是什么佛经、道教的那种经书的那种感觉。嗯，然后它这个颜色上也是就比较宗教色的嘛，金色、黑色、浅白色这种宗教色，所以就是不容易啊，设计师不容易，主要是想表达这个。
反正我对这个审美方面也没什么独到之处，我只觉得这张还算不错，这个封面让人能记得住就不错。我觉得现如今这个，
对对对，
像我们都是一年听个千把张两千张的这种级别，就是看过去这封面还能留在你的脑子里面，就其实已经算挺不错了。
对， 对，
如果能让你就是久久不能忘怀，像最近是哪个乐队就是有一张专辑那个封面直接就是有一张那个就是带密集恐惧的那种，就是这种禽兽级别的，除了这样的封面，就是单只是它的设计感让你能记住的其实挺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这张专辑的封面设计还不错。
嗯嗯，去年今年也有一张那个就是叫 Player 的那个专辑封面还不错，然后但是我觉得但丁之舟那个封面真的就类似的金属专辑封面真的太他妈丑了就所有的金属专辑封面都让我感觉长一样
但丁之舟是因为我真的觉得他们应该换一个设计师，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又好像又是同一个人画的嘛，反正就
对啊，又很丑，
特别出戏，
就特别的就是没有印象，就跟世界上一年要出一两千张的金属专辑的封面长得没有任何差别，
关键跟它内容也不匹配呀，这个是我觉得最让人头疼的一点。
嗯，反正就是请设计师们拯救一下金属乐队们的封面，感谢，鞠躬。
嗯，然后既然谈到这个但丁之舟啊，其实就是最近我们也是那个他们那个宣发吧，好像是，
对，
也那个提前给我们听了一下他的专辑，可能最近我们也会做一下这张专辑啊，就是也提前跟大家预告一下。然后同时呢，也我们可以聊个有意思一点的话题，就是这个今年这个森主席，你有什么值得就是你觉得期待的国摇专辑？
肯定重塑这个从年头闹到年尾那个就是一直在发新歌嘛，我觉得重塑今年应该会出吧，应该是一张还不错的专辑。嗯
嗯，
然后的话他们是万青的也已经录完了，万青的专辑也已经录制完成了，这个肯定是一个，
哎，那个是不是、是不是你发的一个图说那个有个人在卖他们的母带？
我是看到有一个什么贴吧还是什么里面有人说那个已经录制完成，然后在就是他可能就是得到了其中一首还是两首的那个什么，就是在那儿好像是就是
工程文件嘛，就是，
然后就是，嗯，然后我之前是年初的时候听谁说谢天笑今年也要发新专辑，
哇，这个真的吗？这个意外啊，这个意外，
对，我好像是听高高说还是听谁说的，对，然后
这个谢天笑这个也是很多年没有出过，就新歌都没怎么听过他唱。
对，他可能还是上一张那个什么我们还做过的那一张，把夜晚染黑那首歌的那张专辑。
一般国摇老炮我们一般
都会
做
一
下，
对，嗯，
对，除非实在是太
难听了，
太那什么了，就
还有
就是难听，我们也不是不能做，只是
太平庸，太无话可说了，
这个，
就不太会做，就是
没有，我们就可能会吐槽一整期嘛，对吧？就是这个 这个我也是为你担心，你知道吗？就是大家顶多给我提提意见，但是你可能就有性命的危险，这个我也是为你考虑，你知道吗？
不是，我觉得我也还好啊，我应该算比较温和的吧，就我吐槽也没有很厉害吧。
嗯，反正这个大家如果这个对这个我们有什么好的建议呢，也是欢迎给这个杨主播来提建议。但是呢，欢迎大家这个拿着刀片去找这个阿森，对吧？砍他没有关系，我个人来说可以假装不知道这件事情。
嗯，
欢迎大家通过以下这种方式来联系我们：这个微博搜索“摇滚天堂 ”，QQ 交流群号809006063，微信公号“摇滚天堂”。
嗯，另外呢，如果你还来想听我们两个现场瞎逼逼，也可以来听我们的直播，直播时间不太确定，然后关注我们的荔枝就可以了。
嗯，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及时互动。
嗯
啊，那最后我们还是进行我们例行的环节，看看这张专辑有哪些这个有意思的这个评论。
嗯，对，这张专辑在豆瓣呈现一种就是两极化的评分，就有人给四星五星，有人给一星两星。
哎，这不是那个传统意义上水军很多吗？
哎，不，还真不是水军的问题，就有的人觉得这张专辑就是。歌词非常的直白，然后比较的就是直白而有力量，旋律又非常的美好，
嗯，
然后就可能还挺喜欢的吧，
嗯，
然后有些人就觉得，嗯，哈哈哈哈哈，白瞎了周云山的嗓子，然后还有人觉得就是听了很久才听完，这是要完的节奏，就还挺两极化的这张专辑的评论。
嗯嗯，反正我个人的话，我也早早的放出话来，我说这张应该是在我十大里面，考虑到今年这个国摇都比较萎靡哈，这张这个十大应该是，
我觉得以今年的国摇水准进国摇十大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是去年的话，
嗯，
可能就没什么戏，
去年进不了，
对，
去年进不了，肯定进不了，
对，
啊，
以今年的十大水准的话，还是可以进的。今年就已经到了六月了，也没出几张好专辑。嗯，好吧，那我们对国摇的黑，
嗯，
到此为止。嗯，然后那个如果有对摇滚天堂做主播感兴趣的朋友，欢迎来联系我们，就是通过我们以上说的三种方式。嗯，然后我们下期再见，我是阿森。
嗯，你最近这个是不是要出个差什么的？
啊？
你不是要去玉林吗？
哎，那个，我们本期节目已经结束了，拜拜拜拜，
我们玉林见啊，拜拜。
神经病，脑子有泡。
我们跑，向生活。和姑娘离开那灰蒙蒙的欺骗之城，来到这里沐浴着爱，徜徉在圣洁音乐的大海，我请你吃生活。